弟兄姊妹们早安。首先在这里我要真的为我们的国语团的弟兄姊妹们我说出真的谢谢你们，我们为你们真的有一群这样爱主的弟兄姊妹们非常非常的感恩。特别是在上一次我们会有大会的时候，也是大家都有出席在我们的当中，那么我看到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在现在的经济环境，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特别是这半年来，在各方面的时候，都看到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里面实在是不太容易，但很感恩这几年来，我们看到神一直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经济上，特别是在这个奉献上，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你的付出，你的委身，纵然在一些的侍奉上，或是你不能有各样的事情不能参与，但是我看到你们过去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们的付出，你们为着教会的事工，你们不断的献出你能够支持的所做的，所以我为你们献上大大的感恩，你们特别是优秀。同样的，我也感恩神也将不断的将弟兄姊妹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带到我来我们的当中，你们的决志委身在这里同心的服侍，特别是今天有两位的姊妹也愿意奉主的名受洗归进他的名下，那么我介绍你们，你们看站起来，让我们先恭贺你吧，好吧，不要害羞，因为今天我们众人都要看着你哈。哦，第一位陈雨希姊妹，你看她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 ，OK。第二位吉可露姊妹，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一会我们会一同为你们高兴。但是在这里，我要跟你们讲，我们要彼此分享彼此的鼓励。今天我们是非常高兴，为你们高兴，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特别是我们信主这一条路里面，不是一帆风顺，不是我信主之后我什么困难都没有，老实说，有时候我们信主的人面对的挑战是会更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为着信主的人，还是刚要信主的人，我们常常要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就是他们信心要坚固。因为我们奉主的名在这里做工，同样那儿子同样都要做工，他看到你越做工，他会比我们更努力，就是要挑战你的信仰到底到哪里去。所以有时候你不要羡慕一些的人，不要羡慕一些的人啊，他们好像一帆风顺，什么都没有。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分别，没有一个人一生都平顺的过去的，一定有不同的风浪在你的生命里面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我信主的跟还没有信主的人，我是怎么样的对待？那么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的经文，相信大家，我今天不用去详细解释，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很多时候都会在讲台上来讲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再讲？因为不断的提醒，同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好，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就是耶稣 开始传道的时候，第四章的一节到二节的时候，看看哈，我们来看耶稣在我刚才我们没有念这一段的，我们一同来念好吗？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好，我们一同来。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哪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在船上。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是集中在加利利的湖边，特别是在加百农这一个地方，就是他传道的开始。那么第四章这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情况，就是在这一个的加百农这个地方，他要到格勒新的这个地方对岸，在这个过程里面传的过程当中来经过的。我希望弟兄们你能够发这个地图吗？你要看到这个地图哈，你找到加利利海吗？所以在第一的地方哈，在第一的地方，那么你看到加百农就在哪里，他要到船过去格勒新的地方哈，再去旁边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够看到黑门山吗？黑门山哈，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地方。黑门山在圣经里面哈，特别是在诗篇呐、旧约里面都有常出现的，因为它是在北边呢、在北边，因为北边黑门山终年呢，它都会下雪，在哪一边的是很冷。那么它的风向下面流的时候呢，风浪啊，这风从哪里？从北边一直向南走的时候呢，风浪到加利利湖的时候，所以它会突然之间出现大风浪，就是这个情况了。因为你没有预计，越是刮风的时候，它从上而下的话，因为它是低谷，所以变成呢，这一个的风浪一来的时候，就没办法你预计的哈。那么呢，在这个旅程当中，耶稣要进到第五章哈，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就是去医治这一个住在坟茔里面的哪一个人。那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经过了一天，你看第四章一直在讲到，因为人太多了，耶稣就坐上船，来到对着岸上的人来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然后呢，耶稣还讲了几个的比喻，讲到天国好像芥菜种子，要讲到天国的全能，天国的权柄怎么样进到天国去。其实一天真的很累，你想我都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什么弟兄姊妹们，你们用播音的麦呀、还是播音箱啊，还是怎么样喇叭来讲话，就是坐在船上对着岸上的人，人多那么多，这不是一个两个了，就是很多很多，因为站的地方都没有，于是耶稣就吩咐他们将船离开一点，用它远一点，就是用船作为他的讲台，来着向着岸上的人来讲，讲了一整天哦。那么我相信呢，耶稣讲话的时候，这不一定就是非常小心听不到，你要面对岸上的人，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一回事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他们要开船 OK 讲了，耶稣吩咐他们，我们要对去到对岸去，我们要开船去啊，这一件事情就在这里发生了。当他们开船的时候，忽然起了大风浪。那究竟这个风浪有多 多凶猛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但是呢，我想对我们今天的人，我是怎么样形容呢？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但是大家没有忘记哈，几个月前我们称为世纪的大风浪，世纪的暴雨，大家有没有听过？你的家乡，你的家乡，我相信有很多的家乡都受影响，水淹了，所有的渡田都没有了，特别是有一些的地区，很多的房屋都没有了，有没有看过？在电视上有没有看过？当你看一下，原来暴雨、暴风雨的时候是怎样厉害的，是怎样厉害？就是暴风雨其实表示什么呢？你没办法估计，突然要来就来了。第二，你没办法预备。有一些人我们看到，哦，众人已经宣告啊，这些风浪要来了，风雨要来了，你们大家要准备，要准备，要预备什么东西啊？什么沙包啦，什么怎么用可以防的，有没有用？水已经淹到二楼三楼去了，有用吗？我们澳洲也是，每一年几乎每一年都遇到这些的情况，有一些的城乡都面对这些的问题。那么没办法估计，没办法预备，还有一个，你是无能为力。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谁愿意看到风浪来到我们当中？谁都不愿意。你想你要遇到困难吗？不想。但是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操控的里面，不是我们完全没有估计。我的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念主日学，我的主日学，我的同学，我们一起从小一起念主日学，一到年轻的时间，我一位男同学啊，男同学，他读书很好，然后呢，他就出国读书，他要去哪里呢？上一次我都讲了，在我们七十年代的时候读书，很喜欢去外国读书，一念完中学，我们就喜欢去哪里去哪里读书。那他呢？他怎么样呢？他就去读，他就说我去台湾，他去台湾读书。那好事啊，他念得那么好，又愿意去读书。那么他在台湾大学念书，念到第四年五月份的时候，刚刚所有的考试已经结束，他只是等到六月份，就是毕业典礼，他要参加这个毕业典礼，他预备。但是呢，在五月的时候，可能太用功了，太用功，太辛苦，所以说他就觉得，哎呀，我的头真的很疼，让我快快考完试啊！千万不要什么感动，已经四年过去了，最后的一关，我考完试我就毕业了。我考完试之后，我要去看医生，我要看看，就是哎呀，头痛，可能我。就是这一段时间用太多的精力去面对考试。考完试之后就去身体检查，看医生，我的头很痛，这一段时间我常常熬夜，常常很辛苦。那么医生就跟他说，不如这样子，我们来一个检查吧。一检查下去，原来他的脑里面有一个脑血管已经非常大到一个地步，
压住了他的神经，他没办法，医生没办法可以跟他做手术。医生只能告诉他，我们没办法跟你动手术，太危险。一，你要暂时所有的东西你要放下，你不能再动动，我们只担心它随时都会爆裂。结果他真的不到一个礼拜，这个脑血管就爆裂了，就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个可以预计吗？没办法。这个操控吗？没办法。医生也无能为力。我们人生里面就是这样子啊，突然而来的暴风雨是我们不知道的。你能够明天有把握吗？前面的路你可以操控吗？同时我们大家注意啊，刚才我们念的哪一段经文的时候，不单是门徒的船跟耶稣，还有其他的船跟他们一起去退走的，在离开的，在这个加利利海的，然后其他的船可是跟着他们的。那么这一艘的船是面对的风浪，那么其他的船都是一模一样，但是分别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其他的船跟着他们。为什么要写下这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生的经历都是一模一样。突然之间你的工作没有了，突然之间你预计你要毕业可能没办法，突然之间一个检查你就知道什么事情，突然之间有一些我本来住的好好的房子，突然之间哦，你的屋主房东就说我要收回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操控不了，其他的人都是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的分别是怎么样的？那么门徒的反应是怎么样的？门徒的反应大家不要忘记哦，他们是一群，有几位哈，不能说是一群啊，有几位都是蛮有经验的人，蛮有这个丰富的，就是在船上他是有经验的渔夫，有什么事情会难倒他呢？但是在这个大风浪的里面，他们连站的时候站得稳不稳都没办法。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只是能够拼命的能够站稳就已经不得了了。但是这样风浪的摇来摇去，你看看这个风浪，可以有个图片吗？你看到这个风浪的时候啊，纵然吓死人，但他们可以做什么？整个圣经里面怎么样形容这个过程？船都满了水了，然后怎么样呢？船都满了水，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你不再操控的话，你整艘的船都要向下沉下去，或是风浪将你打破打烂。但是他们已经拼命了，没办法。但是回过头却是看到什么？看到耶稣在睡觉，喊着枕着枕头在睡觉，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在为着保存自己的生命，已经没办法控制这一条船，但是你呢？你的却是在睡觉。你要讲，弟兄姊妹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来答复我。究竟耶稣在这个时候，那你圣经怎样形容这一条船？这快要满，就是满了水。那么耶稣在船尾睡觉，他枕着枕头，耶稣没有受影响吗？他的枕头有没有湿？他睡觉的地方有没有湿？那究竟耶稣真的是睡着，还是他根本没有睡？那这个答案我不知道， 你自己知道。但呢，门徒看到耶稣，看到耶稣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你起码你都要来帮忙一下吧，你帮忙来倒一下水啊，或是怎么样啊，都可以嘛。我们现在弄得快要死了，你却是在这里睡觉。那耶稣有没有睡觉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站在门徒啊，门徒的心里面在想，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觉得门徒的心里面 会不会比外面的风浪心里面在滚动呢？我们广东话叫佛滚，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比外面的风浪 更厉害。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啊，假如说我用一个比喻哈，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我们要休息，要清理这个场地，哇，大家都忙得一头烟了，要怎么样，要搬这些东西，搬哪一个东西，搬人，哇，大家都忙忙忙忙忙得不得了。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呢跟你说，哎，我买了很好吃的东西啊，你们来吃吗？你是不是想要打他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忙得要命了，就是啊，明天要做什么，我们现在要赶快快快来做了啊，你们要吃吗？要做什么吗？你们心里面真的受不了。我们现在要保命，要面对这些的事情，你突然还是在睡。我知道耶稣啊，你是蛮有能力的，你讲话很厉害的，你非常有权柄讲话，你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很佩服。但是在这个时候，我需要你来帮忙啊，你起码来帮忙。你看这些门徒的讲话哈，你看他讲话讲什么？哎，红字，我们一图来读啊，我们现在是门徒哈 ，OK， 我们来读啊。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
睡觉，门徒叫着他说：“夫子，我们上帝岂不顾吗？”
就是说，我们命都没有了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你不知道吗？你快来帮我们！你来，你不顾我们吗？在这个风浪的里面，外表上，门徒就是希望耶稣来解决的风浪，但是你看他，你不顾我们吗？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开始在埋怨，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看这句话，那过去一直我们在后面也看到，从来门徒没有这一个胆量，在耶稣讲话的时候讲出一些不礼貌的话语，这一些就是粗暴的言语，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但是在这一句话就很明显了，我们都没命了，你不顾我们吗？我们一紧张起来，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你会觉得吗？我们有时候是不忘记我们的身份，忘记我们是谁， 我们在很容易讲话的时候讲得很难听。其实不，这个就是我们一急的时候我们讲话里面呢，假如说啊，假如说一个人他受伤现在在流血，那么你会怎么样啊？你会就赶紧来帮他，你不能允许我们还站在旁边我们继续聊天就看着他，你一定会很快要预备要弄什么来帮他来止血啊，怎么样，我们用尽我们的方法来帮这一个人。但是呢，当你看到这一个人怎样受伤或者怎样的时候，你会很闲，就很闲的话，很闲来说，哎，我们没事的，我们怎么样，你不会讲一些很无关重要的事情，哎，就一直对他不管你，不会，你都会很紧张的时候说，哎，快，拿到谁谁东西了，你不会顾到什么礼貌了，哎，这他哎你要怎么样，不会。但门徒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面的着急，心里面的风浪比外面更大，开始埋怨了，开始不乱念。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容易，我们有一个麻烦，就这地方，我说我们信主，要是我们遇到困难，遇到环境，遇到我们不没有预计的风浪的时候，我们会有更不单我们心里面要埋怨，好像当我需要的时候耶稣不在，这个环境里面不能控制的时候你不在，我等候我祷告那么久了你都没有反应，你究竟有没有听我祷告的，我会这样的怀疑，我祷告那么久环境没有改变，耶稣你在吗，你听到我祷告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最麻烦的地方，谁吩咐他们开船到哪一边去，到对面岸去的，谁讲的，谁喊门徒过去的，谁，主耶稣啊，主耶稣和我们开船到哪一边去的。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很容易，主耶稣啊，我已经顺服你，我已经听你的话，我已经开船到对面岸去，我是听你的，我是按你的心意去做的，我现在按你的心意，我按你怎样吩咐我去做，但是结果呢，我们遇到风浪，是谁的问题，是谁的问题，门徒就会说，我既然我按你的心意去做这些的事情，但是结果却不是我们所预计的，他们心里面的风浪是更大。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这一个心，你会觉得我已经按神的心意这样的服侍，我已经按神的心意来的做这个决定，但为什么这结果跟我的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我要是按着神的心意的话，我就会一帆风顺，我就一定没有任何的困难，是不是这样子？于是我觉得我按神的心意走，我就不会遇到困难的，就这样子。那么我就会讲一下，我们常常会说这一个就是 有时候我们所谓的成功神学，我要就是必定我所做的这一次事情，要是我怎样做的时候，我必定成功。但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一定不是神的心意，这个不是主的教导，不是主的教导。主耶稣要在这里行一个更大的神迹。好，我们看看耶稣的回应是什么。39节到40节，我们看到耶稣醒过来了。耶稣醒过来，那么向海说：“住了吧，静的吧。”然后对风、对浪、海浪在说：“平静了。”然后在这里，很多的专家神学，很多的不但是物理学也好，在这个大自然的自然科学也好，很多的专家在这里。那么弟兄姊妹们，我要问你们了，你觉得和这个风浪的停止，当然这个是超自然的神迹啊，那么究竟当风浪一停的时候，哪一样先停？究竟是风先停还是浪先停？哎，来了来了，风兴风作浪，哪一个先停？风先停，浪先停？厉害啊，你们都是专家。 OK， 风停，风平浪静，但是呢，海浪呢是不会一下子就停，它是会冲过来，然后当它慢慢停的时候，它是慢慢的啊，不会一下子就停。这一个过程里面，其实给我们看到神主耶稣，他是超自由，有这一个的 大自然都在他的降服在他的手中。他当他呼喊的时候，突然间就停。但是另外一样，耶稣不是单单停在这里，耶稣行了这一个神迹，让他们看，哇，耶稣连大自然都在他的操控当中。耶稣要更要给他们，为什么耶稣 要跟他们 要吃这风浪之后，要对门徒说，为什么你们胆怯？为什么要斥责门徒？连门徒都要教训。在外表上耶稣可以跟我们解决，但是刚才我们想，门徒心里面的挣扎，心里面的风浪，耶稣要针对他们里面的风浪，耶稣是知道的。耶稣心里面，耶稣是在心在当中，他知道一切。他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然后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其实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门徒已经跟随主已经一段长时间了，但是在这一段的长时间里面，他们亲眼看到耶稣行的神迹，还在刚刚今天还从头到尾听到耶稣讲的信息，对怎么样对人的怎么样的教导，他们跟随主看到太多的神迹了。你看马可福音的第二章，怎么样医治瘫子了，怎么样要瞎眼的都能够看见了，看到很多，看到耶稣怎么样与人在面对面的辩论的时候，教导的时候，是什么都看见了。他的语言蛮有权柄，他的行为，他给我们看到的力量。但是他们一直，这些的门徒里面一直头脑上读经，一直在头脑上查经，一直怎么认识怎么样， 头脑上满满的知识。那我不是说查经读经不好哈，那千万不要将我的话看开，那么就自己去解释哈，多重要。但是在这里过程里面，我们满有头脑之知识，满有对耶稣他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缺乏什么？当事情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这会将你的经历跟你的信仰完全的分开。你这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面对的问题。我有一个，我不知道哈，我们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像你面对的可能你在一些的事情上遇到麻烦，你会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你的问题？你第一个问题会第一个方法你会用什么？那么呢，我们中国人会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问题？用红包。是吗？我们会吗？啊，记得有一个家庭哈，有一个家庭，他的孩子来读书，但是呢，读得蛮辛苦，因为要适应嘛，要英文嘛，所以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的时候，怎么样解决呢？他的父母就用红包，就给他的老师帮忙。那么，当然这个老师很奇怪，就拿这个红包给他的校长。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校长就说你要跟他们，你要请这些家长来跟他们说。他这个家长怎么解释呢？哦，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没事的，我这个是我们的习惯，没有什么目的的，没有什么目的。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方法？我们会用什么方法？特别是基督徒。第二，耶稣为什么？当考验一来，我们就将我们的信仰跟决定的事情完全分开。第二个，耶稣斥责他们，是因为我在船上，我是跟你们一起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没有离开呀，主耶稣是与我们一起的。但是我们面对困难，面对压力，面对怎么样，我们就很容易将主耶稣摆开一边。但耶稣说，我是与你们一起的，我是在你们的心中，我也是在教会中。教会遇见困难要找什么？找律师，找法院。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找什么？我们基督徒面对困难与人有什么分别？我在想，耶稣开船，这些门徒开船出去的时候，其他的船都跟着船跟他们一起去，其他的船同样面对困难，唯有这一艘的船有耶稣在。同样，他们论我们每一个人同样都面对着不同的压力，不同的困难，但你呢的分别在哪里？弟兄姊妹们，其实在这里我们相信啊，做要是基督徒的麻烦，我们知道耶稣样样都可以，是吗？ 是吗？哎呀，要犹豫啊！我们知道耶稣是样样都可以，他是全能的神，是吗？哎，都好一点。但是呢，他可以解决你心里面现在的问题吗？声音越来越少了 ，OK。然后，好，万事大道主全球，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哎，这诗歌里面的一首诗歌，耶稣恩友，大道万前头。但是，重要一个问题，我挑战你们，我们相信耶稣，样样都可以，我们的神全都可以，他是全能的神。第二。我们可以万事都带到他跟前去求 ，OK？ 对了，啊，刚才大家说的哈，然后我问，我会完全相信他帮我吗？我会完全相信他解决我的问题吗？我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天父，你知道，我们将这一段话再次放在你的面前。你的话语就是好像一面的镜子一样，来照在我们的内心里当中。我们的光景如何，你全能掌握，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不足，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注目仰望你，定睛看在你的身上，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恳求父神，你帮助我们，我们信不足，求你帮助，面对各样的困难，不要忘记你在我们心中。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